北约插手亚太，中国学者话加剧军事竞争。台湾金曲35周年，获奖歌手话勿忘六四。法国大选即登场，保守派大幅领先，马克龙失势。中国个税 App 扩大征税引民怨，房东首当其冲。亲共日本华侨被骗回中国，拘禁了116日。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6月30日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欧洲国家和日本自卫队联合演习频率增加，中国学者否释这个是北约国家加大插手亚太地区的表现。北约寻求加强亚太伙伴关系的动作可能加剧亚太地区军事竞争，升级区域紧张。从2022年开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连续两年参加北约首脑峰会，还规划出席今年的7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北约峰会，亦具体地加强了与北约军事安全合作。2022年正式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这些措施不难看得出日本积极推动亚太地区北约化。就在25日，日本防卫省宣布航空自卫队7月将在日本和德国、法国、西班牙空军展开一系列联合操演，盼加强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在29日，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凌云志在澎湃新闻专栏发表相关看法。凌云志指出，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盟友，亦是欧洲国家在亚太地区展开军事合作的重要对象。欧洲国家频繁向亚太地区派遣军事力量，显示出北约近年加大对亚太地区重视程度。以英法德为代表的北约成员国近年频繁派遣海空军事力量到亚太地区，在日本周边和自卫队展开行动，不断拓展军事合作的机制和形式，意图为进一步加入亚太安全事务创造条件。特别是德国，它和日本的防务合作关系持续上升，目前俄乌冲突持续，欧洲安全秩序面临挑战等背景下，北约强化亚太伙伴关系的举动很可能加剧亚太地区军事竞争，升级地区紧张局势。凌云志认为，美国对于北约加强亚太事务仍有矛盾态度，一方面它确实有印太战略布局需要，另一方面却又担忧北约资源注意力被分散。北约重点防范对象仍应为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这样的分歧和争论声音亦在北约内部发生。在外乌冲突环境中，多数欧洲成员国认为，倘若欧洲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俄罗斯将构成更为严峻的威胁。目前北约不断加强亚太伙伴关系的举动，很可能动摇联盟根基。凌云志评估，这些矛盾分歧很可能影响未来欧洲国家在亚太地区展开防务合作的意愿和效果。在29日，第35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在台湾台北小巨蛋登场，有8名中国歌手入围金曲奖共16个奖项，但没有一位中国歌手出席今年的颁奖典礼。台湾歌手兼活动家巴奈得奖致辞，呼吁大家不要忘记中国1989年天安门事件。赖清德接着表示，我们会守护捍卫自由。金曲奖和金马奖、金钟奖合称三金，在华语圈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亦是华语圈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在2018年第55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一名台湾导演的获奖感言曾被中方认为带有台独成分，一度引发轩然大波。之后中共当局下令暂停电影和人员参加金马奖。虽然金曲奖、金钟奖未遭到直接抵制，但近年中港艺人大多选择远离台湾的金曲奖，因为民主的台湾与视台湾为其领土的中共之间再度出现紧张局势。但是巴奈在荣获最佳台语专辑奖后走上舞台，说 这个苦难的岛大家都很辛苦，有时候支配者是绿色，有时候支配者是蓝色，但是你一定不要以为流行音乐跟政治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奖项设立的第35周年，天安门事件亦啱啱是35周年，我们不会忘记。巴内多年来一直为台湾原住民的权利而奔走，他获奖后在后台告诉记者，民主是一条漫长而不容易的旅程，我们感到压力，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会被更大的力量欺负。我之所以在台上提到那件事，是因为台湾的民主是一个我们大家都需要珍惜的过程，我们的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我们需要守护的。赖清德在听完巴内的致辞后发文表示，音乐是人生，音乐亦是无所拘束的自由，我们会继续守护捍卫所有音乐人创作的自由，亦持续打造更好的环境跟舞台，令更多的音乐作品呈现给所有人。行政院长卓荣泰亦发文说，在这里每种想象都有机会实现，是自由民主的环境，令台湾在各类文化创作中拥有充沛能量，能令每一个人都能畅所欲言，大明大放。政府的责任要听见每个人声音，更要理解得奖者的心声，并且用心守护。多谢在音乐这条路上努力的大家，带给我们这么多好的作品，陪伴着很多人的人生，亦向所有在这片土地上努力的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欧盟大选落败后，意外宣布提前法国大选。法国大选首轮投票6月30日登场，民调显示保守派马利莲·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在民意调查中大幅领先。法国6月30及7月7日将举行两轮国民议会选举。法国媒体《回声报》28日的民调显示，马利莲·勒庞领导的极右翼国民联盟获 37% 的支持率，紧随其后的左翼新人民阵线则获 28% 支持率，而总统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一起仅得 20%。 法国舆论研究所28日预测，国民联盟会在国会取得225-265席，新人民阵线170-200席，马克龙的阵营有70-100席。准确的席位很难预测，因为结果取决于法国577个选区的结果。此外，在30号的第一轮选举之后，国民联盟的竞争对手可能会联手，以在7月7号的第二轮选举中击败右翼候选人。由于法国大选需要进行两轮选举，因此在首轮投票前较难预测政党能获得的议会席次。目前还未确定有多少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选举，而且两轮之间或有政党形成新的选举联盟。法广报道分析，如果国民联盟取得彻底胜利，那该党将与马克龙在2027年剩余任期内陷入尴尬的共存状态。这个将是法国总统首次和主流政治以外的政党分享权力。国民联盟因为法国人对马克龙的愤怒而受益。马克龙在2017年决定竞选总统，并领导新成立的基础广泛中间派运动，此举重塑了法国政局。马克龙的统治被认为推动了有利于商业的改革，但很多法国选民认为马克龙忽视了民众对生活成本上升和公共服务薄弱的担忧。马利莲·勒庞27号表示，预计他领导的极右国民联盟可以赢得绝对大多数议席和筹组政府，并可以取得部分国防及军队的决定权。勒庞接受布雷斯特电讯报访问时说，他的门生 RN 主席巴德拉将会获法国民意授权，马克龙别无他法，而要委任对方为总理。勒庞表示，假如巴德拉上台后，将无意同马克龙冲突，但会有明确底线，他们都是理性的人，外界不应因为国民联盟可能胜算而忧虑。近期中国多地税务倒查30年，引发人心惶惶。个人所得税 App 里面的纳税细节，从原来的4项扩大到9项，而第一个有得震没得分的是房东。 房东肯定逃唔过啦。如果房屋税加租金收税一齐嚟，咁高租售嘅比例物业亦有可能变成低租售比例。总之，靠收租养老越嚟越唔划算。新增加嘅纳税细节包括经营所得、利息、股息、红利、财产租赁、财产转让同偶然所得，呢啲都要报税。经营所得，如小商家做啲小买卖、微信、支付宝收款呢类为主；参与公司投资所得，利息、股息、红利，包含存款利息、股票嘅股息分红、债券利息等，本质上系资本增加嘅税收。不过存款利息目前暂时免征收，股息同债券利息是券商或上市公司会提前做好的扣除，所以亦比较冇感觉。这个偶然所得就是包含了你平时在各大平台所拿到的现金红包，类似偏财的收入就叫偶然所得。财产租赁、财产转让就是房东的租金收入这一些，但是一般亦冇咁严格查税，个人房东几乎都是冇自动申报交税。按照这个框架的话，以后个人的收入来源不理多少都会参与到报税环节。虽然增加的各项税收早在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规定里面就明确写好了，但写好的是一回事，怎样征收又是另一回事。目前有很多项目都没有严格征收，现在金税四期系统已经上线，税务会跟工商局、银行打通数据，用 AI 加大数据来查税，长期来讲缴税肯定是逃不过的了。消息传出后，中国出现一面倒的负面声浪，很多人觉得大家的收入压力都很大，对于任何加重生活成本的支出都非常敏感，现在工作不容易找，工资亦都在下降，为什么还要加重税负荷呢？在社交平台相关新闻讨论区，网友解读边个都走不掉，批评当局小钱查得明明白白，想设法去搜刮。这几年由于房地产不得了，地方政府卖地的钱又收不到，导致很多地方出现了财政紧张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各地都开始严格对商家查税了。据绿媒26号报道说，大家之所以这么激动，主要还是因为钱这个敏感词。毕竟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讲，每个月赚的钱本来就不多，要是再交更多的税，那些日子就更难过了。据看中国报道，78岁高龄的日本冈山华侨华人总会会长刘胜德是出身于日本的二代华人，多年来为中共效力，在日本组织爱国活动，但八年前他却被诱骗回国，遭遇了116日的拘禁和调查，甚至被指控为间谍。当时他被怀疑和现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有不当联系。早在上世纪70年代，身在日本心向中国的刘胜德就和中共搭上线，然后在日本冈山担起了服务华人的职责。他曾经接待过冈山县访问的中国总理李鹏以及众多中共重要人物。2008年四川地震及2014年的云南地震发生时，他积极地在日本组织了募捐活动。刘胜德一直以为自己孤身忠勇服务国家40年，组织起了颇有声势的华人组织，再怎样说亦是一个有功之臣。但是在2016年的某一日，他突然接到一位在苏州张家港澳洋医院当院长的朋友来电话，回来做最高端的精密身体检查啦。由于一直以来刘胜德都和该医院合作，将中国有钱人带到日本接受医疗服务，因为这样欣然同意接受对方的邀请。在2016年11月21号，他从日本冈山前往上海浦东，一路被款待住，游玩几日之后突然被五六个中共国安部的人围住，他的眼镜、护照、手机全部被没收，戴上眼罩被带上车。他被带到苏州一间酒店的房间里面，面前有两部摄录机，旁边还站了两个工作人员，其中一个人说 因为你有间谍的嫌疑，而家需要对你进行为期600日的监视居住。在这个期间，有两名工作人员对你进行监视，每日不间断的审讯，屋里面24小时开着灯，睡觉都只能用毡冚住头，为了防止他自杀。房间里面没有电视、铅笔、窗户，亦无法冲凉。一个月之后，刘胜德被国安人员转移到天津。天津国安是专门针对日本展开间谍和情报工作的部门。到了天津，房间更大，吃得更好，每日早上都被测血压，还有24小时监控摄录头观察他的身体状况。但是他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被当作间谍来调查。直到一场忍无可忍的争吵之后，一个看似头目的人对他说，我知道你在日本江山是名人，和大使领事都关系很近，肯定掌握了一些对我有用的情报。早在1989年，因为李鹏访日的机缘，刘胜德和王毅建立了关系。后来王毅担任驻日大使期间，刘胜德邀请了他去江山演讲，随后对方就此发问，你为什么要在2005年邀请王毅去演讲？他讲了些什么？你什么时候认识王毅？你见过王毅几多次？跟王毅通过几多次电话？刘胜德逐渐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卷入某种路线斗争入面，正想着怎样应付，对方就帮他安了个测谎仪。在经过116日的拘押后，对方判断在他口中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于是在2017年3月16号，该头目告诉他可以回日本了。对方扣低了他5000元人民币作为押金，而回日本的机票则由他自费购买。回到日本之后，平均每两个星期到一个月都会接到来自天津国安部的电话。一年后的2018年春天，天津国安告诉他知可以来拿回5000元押金了。他果断说，我不会再来中国了。2024年华人新年期间，刘胜德在广岛华侨总会上遇到了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当他问薛剑和之前关系密切的老乡华侨领袖胡士云失踪的一事，薛剑的反应非常冷淡，他感觉到薛剑有意在这里躲避他。联想到自己和其他华人的经历，刘胜德觉得很气愤，于是那个之后他多次接受日本媒体采访，将自己的遭遇公诸于世。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